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申命记》最后一章，第34章。每一个人生有时，死有时。我们在看到在世界上，在神儿女们的当中，在被神重用的人，都有生命在地上，生命结束的一天。在这个地方就讲到摩西，好像圣灵似乎让我相信这一段的圣经会是摩西写的吗？还是别人帮他写的？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很真实的就是，在神的眼中，摩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仆人，这个很重要。我在读的时候，我想从后面开始跟大家分享，摩西是一个什么仆人呢？不管他是在这个埃及法老的面前，一切臣仆的面前，并在全地上行神迹奇事，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行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这就是讲到说，摩西两个阶段。一个就是把神的百姓从埃及法老权下领出埃及的时候所做的一切，第二个是把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一直到他现在在尼泊山死为止。这边就讲到神借着他的手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大而可畏的事。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渴望去追求，神借着我们行神迹奇事，行大而可畏的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有能力行神迹奇事，行大而可畏的事呢？不要有多少人，我有次碰到一个服侍主任，他说他很渴望耶稣基督的能，什么能呢？就是行神迹的能。我说你为什么要行神迹？哎呀，可以见证神呢。哎，我说见证神的本身，见证神是不是也可以凸显自己啊？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冲口出了一句话，我说一个不渴慕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只渴慕寻求耶稣基督能力的人，有一天这个能力会败坏的。所以我在这里看见摩西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摩西的手行了那么多的大而可畏的事，而到最后神给他的评论，神给他的评论就是说，在以后再也没有人兴起来像摩西这样的，因为摩西是跟神面对面认识的。我不晓得今天的世界啊，一个人认识地位越高的人，这个人是越低调呢，还是这个人越高调呢？今天一个人越有本事人，他是越谦卑呢，还是越骄傲呢？摩西在这个地方有一样，为什么摩西谦和？为什么摩西面对面认识神？摩西是这样的一位神的仆人，以后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这样。而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没有看见摩西有那种这个一副当官，一副地位很高啊，执掌政权、执掌地位的那一种的嘴脸。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也是我一再思想的，或许这也是我在人生里面经过许多的事情以后慢慢体会的。因为摩西从来不觉得他是以色列人的首领，摩西一直很清楚地定位自己只是一个神的仆人。今天你看，你不是领袖，别人还要哄抬你做领袖；你不是领袖， 你还要借着一种什么样的管道去成为领袖啊？领袖训练了，领袖什么了？但是摩西在这个地方，他从来没有觉得他是以色列人的什么什么扛把子啊，老大。他是他里面有个最清楚的定位，就是我是神的仆人，神怎么告诉我，我就怎么听；神告诉我，我就怎么做。我不晓得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假如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有这样的心，像摩西一样，哪怕有一点点这样的心，不能够胜过摩西，哪怕有这么一点点的心，就是什么呢？神你要我说我就说，神你要我做我就做，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掺杂自己的意识在里面，摩西就没有办法进迦南。那么想想看，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里面，我们哪一件事情里面没有掺杂我们自己的意思啊？哪一件事情里面完全都是按照神的心意行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基督教会堕落一点都不是偶然，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想，连摩西都是这样成为神的仆人，好好的在教导神的百姓行神迹，行大而可畏的事，而这些百姓还是这样一个状况。今天我们把教堂搞得热热闹闹，好像个演唱会一样，好像个表演舞台一样，以为这就是人灵性的这个光景好吗？我常常这样讲，其实一个人在教堂里面的表现跟回到日常生活里面去的这个真实真正生命支撑的，不是在教堂里面的热心，真正生命支撑的乃是在生活当中尊神的主权为主，不是按己意而行。摩西就是这样一个人，还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摩西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主权，他知道上帝说的不会错，他知道上帝决定的，耶和华上帝决定的一定是为了爱他，一定是为了对他的益处。假如我们像摩西一样40年忠忠心心的服侍主，是吗？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上帝说，我不能让你进去，我只给你看看，告诉你这个，你看我跟亚伯拉罕起誓应许之地就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能过去。不晓得我们的心会怎么样，摩西一句怨言都没有，摩西乖乖的就在这个尼泊山，就在那个地方，耶和华亲自安葬他，他就死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怨言。你看看今天我们还没有被神这么用了，是不是啊？哇，那一个不服气，那一个要跟神这个什么，就证明什么呢？证明说我们向神的主权挑战，我们不像摩西一样这么的顺服神的主权。有很多我们眼睛看得不明白，有很多事情甚至于我们的思想想不通，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点点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是爱我们的，他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哪怕不让摩西进迦南神所应许之地。我们想不出理由，那是我们的愚昧啊！我们想不通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但是我们的信心可以支撑，因为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爱我们，相信神做的每一个决定不是为我们好。那么他来拯救我们干什么？他当然是为我们好。这一点点的信心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的里面？真的，我刚刚到泰国去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叫林佩仪牧师，他在泰国北部刚开始，就是他开始在那边的泰国北部传福音到泰国北部去，而且他又看到那边的需要，又办了一个这个，又开始办了波特利圣道学院。我到泰国的那一年1981年， 我在曼谷的时候，人家就带我去看这一位。后来我跟他的妻子这个林师母，他在办孤儿院，我也常常密塞的孤儿院、曼谷的孤儿院，我也常常去看望他们，里面有点服侍。有同工带我去看，他最后得癌症在那个地方，我里面就有种感觉，我说主啊，这样一位老仆人医生，他那时候去到泰国北部比我们去那个时候还更辛苦的。哎呀，我说他这样的侍奉到最后得癌症，我那时候有点意见，但是呢心里面突然有这样问题，说假如我侍奉了一辈子，到我老年的时候神也让我得癌症，我要怎么样？这句话没有说是我得癌症，现在是大妈敏文得癌症，那我就想起说，这是神的主权，神是爱我们的，神不是要害我们的，我们这样的服侍神，到老年的时候得病或者不顺利或者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这么一点点的信心相信神是爱我们的，他让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就像这样让摩西这样遇到这样的事，我们有没有这么一点信心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是爱我们的，凡是临到我们的都是神的爱。最后要分享一点的，摩西在世上的时候没有吃喝玩乐浪费他的身，就是这个让他的身体受到伤害，所以在120岁的时候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讲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今天我们要想活得久一点，拼命尽。我有一次跟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我说话，今天人发明了这么多药，到底是对人好还是对人不好啊？他完全是觉得说西医对人好，药对人好。但你看，没有西医，没有西医以前，这个人的寿命，这个平均寿命只有多少岁？现在有了这个西医以后，吃了药以后，人的寿命增加了多少？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突然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你看，从前的人啊，虽然寿命比较不是很长，但他死的时候都还是很健康，只是被病毒啦，被什么样的一个什么细菌啦，这个侵蚀，抵抗力不够的时候他就死。但真正怎么样呢？他死的时候还是很健康。但你看今天呢，啊，你说这个寿命，平均寿命多了10年，对吧？这10年怎么样呢？他要靠一直不断的吃20年的药来维持多这10年的寿命，而且这个10年的寿命怎么样？对他的生活品质也是很差，因为一天到晚吃药。哎，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到底是相信，我们相信人手所造的好，还是相信上帝给我们的安排带领好？这的确是我们很痛苦的。在我头脑的里面，我的领受是生病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一次大妈得癌症，医生说这个癌症是用药可以医得好的，哎呀，我那时候就很犹豫的到底怎么样，但是呢那一份的感情总是希望大妈能够多活几年。我们人就是要面对自己人性里面的软弱，常常在相信上帝的创造的美好比我们人所造出来的东西要好的时候，但是有时候常常会因为我们自己个人的情感各方面的人的有限跟不完全，结果在选择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在选择的时候还是不那样的完全的相信上帝。我们总是还是希望，我想要让希望大妈能够多活一点的这样的意念在我的里面，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也要有长进。等到 我没有怪神为什么给大妈得癌症，但是我里面的确有一个想法，希望大妈能够多活几年，所以接受了这个治疗。弟兄姊妹，但是摩西呢，摩西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他没得选择，生病也好，什么也好，是不是？上帝怎么讲他就怎么做，他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我们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就是我们选择太多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偏离在神心意以外的生活的方式。我们面对疾病的选择，因为选择多了，有中医西医或者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在生活里面吃的东西有这样这样这样，其实真实东西多了，让我们在选择的里面能够像摩西那么真真实实的成为神的仆人，只有一个愿意跟随相信他所服侍的神。我不晓今天我们应该为这个人类的这样的一种的进步喝彩呢，还是我们现在正在承受人类进步的痛苦的后遗症。那我们在这里看见摩西，他欢欢喜喜120年死的时候是那么健健康康的，他在尼泊山能够看见却进不去迦南地，他也是那样的顺服神在他生命里面安排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还是个常常发牢骚的人吗？我们还是常常一个怪东怪西怪别人的人吗？我们还是一个常常当别人当我们的心意没有办法得到贯彻跟实现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是一个真的尊重神的主权，相信神的主权，而且是爱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吗？还是我们老是觉得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要的我们所做的比我们的神还要来得更重要更正确更美好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